中共二大完成建党伟业。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加强和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分析中国国情，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中共一大使主张在中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转而提出要注重研究中国的国情，并依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逐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据张国焘回忆，这时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联系中国当前局势的发展，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来向全国人民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经中央局讨论修改一致通过后，派张国焘到北京征求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意见。李大钊看过后毫不犹豫地表示，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哪里说得上废都裁兵，所以上海中央的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发表的关于时局的第一个文件，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探索，对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为党的二大确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和实际革命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指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所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召开代表大会，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以北的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七弄30号的理工馆里，秘密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2人，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为哪省的代表。这12名代表分别是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委员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晋美，湖北代表许白浩，湖南代表蔡和森，广东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振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还有一人姓名不详。 会议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的一年来工作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随后，张国焘向大会介绍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接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向大会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会议接着讨论了党在现阶段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多数代表认识到，中国当前不可能实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大会宣言，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有关文件。陈独秀拟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蔡和森、张国焘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完成了供大会讨论的宣言草案。这个宣言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基于上述分析和认识，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从党的一大提出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进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二大召开前的一年中，党的组织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截至1922年6月底，党员人数已由党的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留俄国8人、留日本4人、留法国2人、留德国8人、留美国1人。党组织还注意在工人和妇女中发展党员，此时有工人党员21人、女党员4人。随着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迫切要求党制定一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和适应党的组织发展需要的正式党章。通常所说的中共二大党章是个略称， 它不仅包括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甚至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党的政治纲领、奋斗目标、党的性质等，清晰地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它是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为了在党内实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中共二大还提出了要有集权精神与铁式的纪律等七条原则。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式的纪律，才免得安纳齐的状态。二，各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三，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四，各个党员需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五，各个党员需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六，无论何时何地，各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各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纳齐的共产主义。七，各个党员需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党的二大党章更加完整地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它分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负责六章，共29条，3000多字。第一章为党员，集中回答个人入党条件及审批手续。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在入党手续上规定，要有党员一人介绍，经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逐级报告中央，次第审查通过，使得成为正式党员。第二章为组织，集中回答党组织的设置及形成系统问题。党章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此小组为党的基本单位，隶属所在地方支部或临近地方支部，其任务是训练党员。第三章为会议，集中回答党的活动方式及领导方式问题。党章规定，定期会议制度，如支部每月一次会议，地方区每半年一次会议，视为例行会议。会议可分党员会议、干部会议或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为年会制，每年一次。除了例会之外，还有临时会议。会议的召集人由各级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或中央特派员担任。中央特派员的制度就是由此开始的。第四章为纪律，集中回答了中央机构职权划分及党的纪律规则、审批权限等问题。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这一章中还基本概括了党的纪律原则，即是一切会议均得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同上级的指示有不一致时，在上级未做出新决定前，仍需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第五章为经费，主要回答经费来源及支配权限问题。党章规定，党员应按月缴纳党费，此外还有党内派捐、党外协助，经费支配权限则集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章为负责，按照惯例，采取立法权、修改权、解释权一致的办法，所以党章的修改之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当时对党员标准和条件规定的三个特点：一是对新党员的审查批准相当严格；二是对工人入党的审查相对要宽松一些；三是党员无国籍之分。凡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其他国家共产党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依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比较少，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毋庸置疑，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和第一个正式章程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共的自身建设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趋于完备，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二大在更完整意义上完成了建党任务。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是由中共一大、二大共同完成的。